程咬金驯服了一匹宝马。当尤通、尤俊达问程咬金说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程咬金说这马呀叫大肚子蝈蝈虎。尤俊达一听差点没乐了。尤俊达说程大哥，您是真知道啊，您还是编一个名儿在这蒙我。哎，我真知道这马，你看肚子大吧，像蝈蝈吧，哎，所以叫蝈蝈。这马还厉害，又像老虎，所以叫蝈蝈虎，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我听过很多宝马的名，我就没听过这大肚子蝈蝈虎。程咬金说你没听过今儿个就长见识吧，哎，我就告诉你，其实这匹马叫什么名呢，这匹马可真是一匹宝马。由于这匹马浑身上下是枣红色，又是卷着毛，四个蹄子往上有一尺多高的黑颜色，所以这匹马正式的名字叫铁角枣瘤驹，又叫卷毛狮子兽。程大爷不知道，所以自个儿就愣造一名叫大肚子蝈蝈虎。姚俊达说行啊，程大哥，您有了这大肚子蝈蝈虎了，您手中又有这开山斧，您这斧子又练得那么好，这回您可以创一番事业了。兄弟，我创一番事业得指着你呀，我自个儿是俩眼一抹黑呀，谁也不认识啊。姚俊达说您别忙，机会自然会来的。打这开始，程咬金有了这匹马了，嘿，如虎生翼，心里高兴。所以程咬金没事骑着这匹马就跑到村子外边找树林子里边空场地方耍自个儿这大斧子，练得最熟的就这头三下，切西瓜、踢牙、掏耳朵。后边那36招宣花斧啊奔腾磕磕，有的时候想起这两招来，有的时候想起那两招来。所以有人说程咬金的斧子毛三下说就会三招，其实他不是就会三招，而是头三招最精到最熟练，后面那个招数啊就都一般化了，就不怎么样了。所以程咬金这头三下练得特别好。这天尤俊达呢吃完饭之后跟程咬金哥两个兴致很高，尤俊达就说了，程大哥，咱哥俩上村子外边，咱骑上马拿上兵器，咱们比武较量较量，我看看您这斧子怎么样，如何？程咬金说好啊，那咱俩就试试。好，尤俊达也骑上自己的坐骑，尤俊达骑着一匹铁青马，鞍鞯鲜明。程咬金这匹马呢自然早已经给他配上了鞍鞯交环，尤俊达手中扇是一条三股托天叉，尤俊达马鞍桥德胜沟上挂上这条叉，程咬金带上自己的宣花斧，哥两个吃完了饭骑着马到在村外头了。先骑着马在村外边兜了一兜风，消火消火神，然后就到在树林子里边一个空场的地方。姚俊达把三股托天叉手中一端，哗楞叉盘一响，程咬金把宣花大斧手中一横，哎，我说兄弟来吧，撒马上来，你我弟兄较量较量，你看看你程大哥跟你学的这斧子怎么样。姚俊达说程大哥您先来，别，要得好大让小，我是当哥哥的，你先来。姚俊达说好，程大哥您注意点，手下留情。好嘞。姚俊达双腿一颗马的这个肚带，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马打照面的时候，姚俊达双手一抖这钢叉，哗啦插盘子一响，奔着程咬金的前胸就插过来了，砍插刷插往前一递，这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也不拿斧子往外架，他把这个大斧子往空一举，照着尤俊达那脑袋切西瓜，呜的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下尤俊达脑袋就吓出一脑袋汗来，怎么回事啊，他没想到一般两人比武较量，这玩意儿我拿叉要叉你，对方必须得拿兵器往外架呀， 要不然这不就插上了吗？啊，他万万没有想到程咬金不管不顾，举斧子照他脑子就砍。尤俊达心想，这叫什么打法啊？我扎上你，你劈上我，咱俩一块死啊，这不玩命吗？尤俊达反应很快，赶紧把这个叉抽回来，往起一架，开，嘡的一下子架到斧子上。程咬金把这个斧子往回一搬，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尤俊达这更嗓咽喉包括嘴这块就杵过来了。踢牙，一喊踢牙，尤俊达又一机灵，踢牙。尤俊达心想，有拿这玩意踢牙的吗？这要一踢上，不把这个嘴给踢透膛了吗？尤俊达赶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斧子没踢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程咬金手下还真是留着情了，没往低了扫，斜飘着往上扫，喊了一声掏耳朵，这斧子呜带着风就过来了。尤俊达一低头，就这样还略一迟慢，砰的一下子把头巾给掏掉地下。尤俊达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拨回马头，停停。程咬金一带马，咦，怎么样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程大哥，服了服了。我说程大哥，您这是什么招？什么招？一马三斧啊啊！嘿，这是睡觉学来的。不是程大哥，有您这么打仗的吗？啊，怎么我这叉扎您，您不往外架就劈我呢？哎，兄弟，这里边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哎，这俩人打仗啊，就叫快打迟，谁快谁就占上风，谁不要命谁就占上风。你扎我，我剁你，这头一下你就乱了套了吧？哎，我要拿斧子往我一架你，你还琢磨我第二招怎么着？我这头一下一劈你，你就懵了，你就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接着再一踢牙，再一掏耳朵，你乱套了吗？帽子让我掏掉了吗？尤通说：“这叫什么打法呢？这叫什么打法？这叫见面就玩命。”程咬金感情这个战术里边还带有心理学。尤俊达说：“行了，程大哥，就您这三斧子，堪称天下一绝。兄弟，哥哥这斧子还给你留着情呢。掏耳朵那一下，我是斜飘着往上掏的。我要横着掏啊，上盖就给你掏掉了。”姚俊达说：“行行行行，你手够黑的。”程咬金说：“动起武来，那手不黑能行吗？”好，程大哥，行，就凭您这身功夫，肯定能建一番大事业，是吗？哎，借你的吉言吧。哥两个唠了唠，最后骑着马回来了。回来之后晚上吃饭了，在酒桌上，这尤俊达跟程咬金就有说了：“程大哥，今儿个白天咱们哥两个比武较量之后，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是吗？有什么新的认识？”“我觉得您这斧子真是武林中的高手，可惜了了您这材料啊，没有用武之地呀。”“兄弟，你不说吗？你帮着我找机遇吗？有用武之地你尽管跟我讲。”姚俊达说：“程大哥，我看这样吧，我把您推荐着当兵去吧。您要到前线上为国家立功劳，肯定能磨个一官半职的。别提这事儿，给大隋朝当兵，我去入伍当兵给他们打江山，不干。为什么？为什么？第一，这隋炀帝杨广我听说了，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弑父振兄欺娘戏妹，是真的是假的咱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就冲这名声我就不能保他。再者说了，他当了皇上之后看咱们山东没有，老百姓民不聊生，逃荒的要饭的多少人呢？啊，连年灾害，这国家对着老百姓还往上加税赋呢，都活不了了，卖儿卖女的多少，我保他啊，我维护他这个大隋江山，我不干不干不干。更重要的一点，兄弟，我还跟你说，我爹 是被大隋朝给灭了的。我爹是南陈主的臣子，我要是保了大隋朝，我死了之后我怎么见我爹？我爹不得啐我一脸唾沫？兔崽子，你爹保南陈，你保大隋，你爹被大隋朝给灭的，你向着他们，没脸见我爹。嘿，程德哥，看起来别看您表面上看着像粗鲁不认字儿，但是您很有气节。哎，你程德哥就这么一人。哎，程德哥，那么您这身功夫无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无有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兄弟，这大隋朝现在江山不稳呐，天下大乱，到处异兵突起，说不定哪路人马将来就取代他们了。将来咱们哥两个就投靠一家，咱们呢推翻大隋，重造天下。得，程德哥，你小点声，可千万别让别人听着这话。是啊，咱们哥俩说呀。哎，程德哥，我跟您说，我现在有件大事儿我想做，您能帮着我做吗？什么大事儿？尽管说。程德哥，您知道吗？咱们山东啊，沿海登州，在那驻扎着一支队伍，那是戍边的队伍，靠山王杨林，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当今皇上杨广的叔叔。这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可了不得，胯下一匹风雷豹，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魏，平东西二晋，隋朝的江山是他给帮着打下来的。这个杨林据说呀，为人还行，不错，但是杨广登基之后，毕竟那是人家老杨家自个儿的事儿啊。靠山王杨林为了给杨广留须，就在咱们山东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一躺那就黄杠银呢。这48万两一躺黄杠银干什么用您知道吗？送到朝纲当中补充国库的空虚。听说这里边有10万两用以皇宫内院那些娘娘那些妃子茶胭脂抹粉用，那叫胭粉银。人家茶胭脂抹粉就得10万两，也不知道是一年呢还是几年。程咬金说，他娘的，老百姓这饭都吃不上了，他茶胭脂抹粉用10万两，简直就不像话。就是啊，程德哥，这48万两黄杠银呐，据我所知，他有打山东沿海登州往长安城押解，要路经我们这带地方。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程德哥，咱们哥们儿可是交情过命了，要不然的话，这话我不能跟您说。你说怎么着？我现在有个想法呀，这48万两黄杠银，这是多少东西呀？这是一笔大钱呐！让他送到长安城里边给杨广充填国库，欺压百姓啊！我想把这48万两黄杠银给他劫喽。程德哥，你能帮我干这事儿？尤俊达把这话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当时咯楞一下子一愣，程咬金半天没言语，瞪着大眼珠子瞅着尤俊达。啊，程咬金说，干什么？你要把这48万两黄杠银你给劫了？那个是国家的钱，那是皇上的钱呐，是啊，就是啊。啊，程咬金说，兄弟，咱们哥俩交往这么些天，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想敢劫黄杠银？姚俊达看了看程咬金，程大哥，您真是聪明人，您想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得把这个底端给您。程大哥，跟您说，斑鸠店我有酒楼，东阿县里边我有买卖，我有铺户， 武南庄周围我有几百亩土地，人们都称我是游员外。实不相瞒，我不是员外，我也不是真正的客商，我这底子是干什么的？我是绿林中人，说好听喽，我叫绿林英雄；说不好听喽，我就是贼，是强盗。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那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贼，我是大强盗。哦，程咬金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立楞起来了。兄弟，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呢，啊？哎呦，你又让我吃饭不要钱，你又把我接到你们家里来，你又给我马，又教我练武艺，这么栽培我，最后你想把我栽培成强盗，是不是？呵呵，程大哥，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看程大哥，你是个英雄，你是个汉子，我现在手底下缺能人，我早就听说程大哥的为人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要跟我在一块干事是再合适没有了，所以我就有意的接触你，我有意的要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这一交，我一看果然你是血心热胆，够一个义气，干我们这一行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我的府中，今天我把底就掏给你了，就是想拉你入伙，你干不干吧？你等我想想。程咬金挠了挠自个儿的脑袋，捋了一下自个儿的带卷的红胡子，但直立松手又抽回来了。我说尤通啊，我要跟你一入伙，我也成强盗了呗。尤通说，那是官府中这么叫我们，老百姓叫我们绿林豪杰，我们叫绿林英雄，我们是杀富济贫，见义勇为，官府中不敢干的事我们敢干，老百姓拥戴我们。你跟我入了伙，程大哥你放心，我不能让您吃亏，我跟您打算做这第一批买卖，就是这黄冈，我还跟您交个底。程大哥，干强盗这行我干了多少年了，早年间我已经在这绿林铺里边我金盆洗手了，我不干了。我们天下五路总瓢把子强盗头姓单，叫单雄信，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跟单雄信那边早已经标明挂号，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可是最近为什么我又干了呢？我一看这大隋朝他太腐败了，我干我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干，我想挑着可做的买卖就干一把，这一把完了之后就来个一劳永逸。我一听说杨林凑集48万两银子往杨广的国库里边送，这么一笔钱带咱们跟前过，这叫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所以我为了要做这个买卖，我下了很大的心血。你没看村东头咱这马棚里边200多匹马吗？我手下光骑马的200多人，不骑马的还有好几百呢，就凭我手底这些人我就能劫他的黄冈。哦，照那么说我现在明白了，尤通，打从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你就打了我的主意了。对呀，打了我的主意之后，你就插圈碗套，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把我引子就掉到这堆里头了。掉堆里边之后，我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是不是？照这么说不是吗？嘿嘿，我不干。这尤俊达可没想到程咬金这一句他不干。尤俊达说，哎呦，程大哥您不干呐，好吧，这就叫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您要是不干的话，那么我们要劫这黄冈，我可要干。你干吗？你干你的，我不干。您不干也行，但有一样，这个事儿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消息跟您讲了，跟您讲了您就不能给我走漏风声。
那当然我不能走漏风声，不过尤通
我得问你啊，那么我不劫黄冈，你把黄冈劫喽，我怎么办？姚同志您怎么办？程大哥，咱俩是朋友，总得有个认识过程，有个交往过程，您不用干，您就在这府里边待着，我带着弟兄们把黄冈劫了，劫完了黄冈回来之后，咱们哥俩分，有您一份儿。哎，那叫什么话？我没参加劫黄冈，您还分我一份儿，我这不成了坐地分赃了吗？我又不是大债主。那您要不喜欢要的话，那就不分给您，您就光在那看着啊，不分给我。不分给我，我整天在你的府里边又吃又喝，又骑着马又练的，我什么都不干。最后你们劫黄冈了，我在旁边瞅着，别人瞅着我是一活废物。那要不您就跟着还干，我跟着还干，我跟着干，干不好了，抓住之后把我弄进监狱里去了，我娘又得害怕，我娘一害怕，我娘死了，我老姨不孝。那您到底想怎么着？尤同志怎么翻过来嫁过去都是您的理呀？
程咬金说，尤同志告诉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你刚才一说这话呀，我挺生气。哦，你跟我使这个计谋，使这个招数，一步一步的引我上钩，最后才跟我谈出来劫黄冈啊。你要早跟我说劫黄冈呢，尤同志，我要早说怎么着，
你早说我就早干了。
尤同说，现在我跟您说这也不晚呐，我早说我不知道您的底细呀，
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我知道了。
知道就行啊。
那您到底怎么着啊？
我干呐。
哦，您干，
那干好啊，
我就盼着您干呢。可有一样我得问您，这一劫黄冈这事儿可就闹大发了，这不光说咱哥俩掉脑，全家都得受牵连呐。俩老太太怎么办？姚俊达说，这个我早安排了，距离我这50里地之外，我有个老姑，那也是个老太太，我特意给我老姑修了一片宅院，那个宅院周围环境非常好，咱们做这个事儿之前就把这俩老太太让他们上那儿住去，让他在那儿休闲住宿。哦，就说官府中把这个案子，他真要是有本事能破喽，顶多是咱们哥俩顶这案子，别人都没关系，牵涉不到。
程咬金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干。
尤通说，干呐、啊，好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说，对，男子汉说话吐个唾沫就是钉。两人定好之后，转过天来，果然就有尤通踩盘子打眼的飞毛腿猪能来到这儿，向尤通禀报说，靠山帮杨林的黄杠从登州已经走出来了。